弟兄姊妹平安。开始之先，我们有个祷告。亲爱的天父，你是我们的主，我们的神，我们都感谢你，因为你赐下你的话语给我们听。今天我们会一起来看创世纪十四章十七至二十四节。愿你的灵引导我们，开我们的心，让我们去明白你的话语，从而反思我们的生命，而且生命是可以得以更新。我们这样的祷告是奉靠主耶稣的名求，阿们。上星期呢，阿叶弟兄就分享了监狱事工的见证。今天呢，我都想跟大家分享一个更新人士的故事。有位弟兄，他在戒毒所刚刚出来，他没什么学历，但是呢，他是有一颗依靠神的心。他自己知道自己很不足够，所以呢，经常就求问神，想神给他智慧。神都很恩待他，很多年之后呢，他终于完成了室内设计的学位课程，而且呢，出来创业。刚刚出来创业，当然出现很多问题啦。所以呢，弟兄呢，就样样东西都亲力亲为。早上就去地盘监工，跟客户开会，找物料，回大陆去检查家具等等。晚上就要回到去办公室，开始画图了，要设计和埋数等等。结果事事亲力亲为的他，因为过分投入工作，所以成日忘记饮水和去厕所。每隔一两个月，他就膀胱炎就会发作，发烧都不可以请假，工作压力大到半夜三更会起身，因为偏头痛。当公司慢慢好像上了轨道的时候，就发生了一件事。他公司有一班很好的装修师傅，装修师傅跟他关系都很好，见到这个老板做得这么辛苦，装修师傅就跟他说，我跟你的伙计商量了，其实你个个设计都这么花心机，亲力亲为，很难赚钱的。其实设计这件事千篇一律就可以了，外面个个都是这样做的，这样才赚到钱的嘛。又是千篇一律的设计，不单止设计上不用花那么多时间，找物料跟着去整家具，因为可以大量这样购入，价钱和检查的时间都省回很多，成本自然会降低的啦。虽然对每一个客户来说，度身订造是最好的，但是客户未必知道设计是翻用又翻用的嘛，就算知道都没有犯法的。在他面前就有两条路了，用千篇一律的设计赚多些钱，自己留下一些时间休息，还是坚持每一个设计都是要给心机，不要辜负客人的期望，做一个尽责的室内设计师呢？弟兄姊妹，给着你，你会怎么选？故事呢，我之后会继续讲下去。今天的经文创世纪十四章十七至二十四节，亚伯兰刚刚打完胜仗回来，同时他都出现了两个选择。不过呢，在进入今天的经文之前，我很快回顾一下经文的背景。一切的开始是源自十二章神对亚伯兰的呼召和应许。神对亚伯兰说，你要离开本地、本族、富家，往我所指示你的地方去，我必使你成为大国，我必赐福给你，使你的名为大，地上万族都因你而得福。而我们知道的是，亚伯兰之后所有的记载都是围绕着这个应许。很快我们去到十二章下半部，亚伯兰就因为信心软弱，遇到饥荒，离开了应许之地，落到埃及，甚至要求撒来一起欺瞒当时的法老。但是神有没有因为他的信心软弱而改变呢？没有，却是神亲自工作，让他见到神的作为，坚固他的信心。所以去到十三章的时候，神的应许和祝福已经令到亚伯兰和他的侄子罗德的牛和羊多到一个地步，在那一笪地方不可以容纳到他们两个。于是亚伯兰就要跟他的侄子罗德分手，罗德就选了约旦河的平原。这个平原很肥沃，经文讲到好像耶和华的园子一样， 但問題是那裡有一座城叫做索多瑪，這個是一個罪惡之城，而羅德也都慢慢而挪移他的帳篷去到索多瑪。亞伯蘭就因為信心所以留在應許之地裏面，然後十四章就發生一個國際的大戰，以基大魯瑪為首的四王聯軍擊敗了索多瑪王為首的五王聯軍，住在索多瑪的羅德連同他的家人一起被掳走。亞伯蘭一聽到消息就回家立齊架餐，帶著訓練有素的318名壯丁，聯合盟友展開了一場長途的追擊戰。靠著神的幫助，他以少勝多，一夜之間擊敗四王聯盟，救回羅德，亦都得到了很多包括四王和五王聯盟的戰利品。亞伯蘭因為這樣聲名大噪，回到迦南地的時候各個王都出來渡河，但問題是戰利品怎麼分呢？就落到今日的經文。今日的經文呢可以 大概可以分兩部分，就是亞伯蘭和兩個王的互動，麥基洗德和所多瑪王。麥基洗德是至高神的祭司，他的祝福代表了耶和華應許的成就。而另一方面，十三章十三節都講過了，所多瑪人在耶和華面前罪大惡極。所以我們可以聯想的，所多瑪王是世俗的代表，甚至是邪惡的代表，就好像剛才一開頭的故事一樣。師父給了一個好友人的建議弟兄，同樣地，所多瑪王亦都俾咗一個好友人嘅方案亞伯蘭，所以表面上亞伯蘭係處理緊戰利品嘅問題，而實際上經文係描寫緊亞伯蘭展現緊佢選擇去依靠神嘅應許，拒絕用俗世嘅方法令自己富足。首先，讓我哋睇一睇佢同所多瑪王嘅互動先。喺十七節嘅時候，亞伯蘭勝利歸回，各個首領都來到沙微谷迎接亞伯蘭。而奇怪的是，第一個出現的是所多瑪王。為什麼會說奇怪呢？因為第一，沙微谷即是王的谷，一般學者都認為沙微谷是在耶路撒冷以南的地方，即是屬於經文裡面撒冷這個地方，所以沙微谷是應該屬於另一個王，撒冷王麥基洗德。理論上作為地主的撒冷王應該先是第一個出來的那位王，但奇怪的是首先出來的就是所多瑪王。而第二，所多瑪王在上一個段落四王打五王的時候是一個戰敗方，另一方面撒冷這個地方呢經文說到是沒有參與過戰爭，所以作為戰敗者的所多瑪王來到撒冷這個跟他沒有關係的地方，還要很心急地搶在地主撒冷王麥基洗德之前出來迎接亞伯蘭。他的目的很清楚，就是要來談判，要來拿回他覺得他屬於他的東西。然後我們跳一跳經文去到21節，在撒冷王為亞伯蘭祝福之後，所多瑪王見到亞伯蘭獻上十分之一給麥基洗德，就立即講出他的訴求。他說，你把人還給我，財物你自己拿去吧。聽下去這句說話好像很大方啊，亞伯蘭打仗這麼辛苦應該有些鼓勵的，是不是這樣呢？其實呢，所多瑪王是用一個命令的語氣說這句說話，就是這樣，還回些人給我，財物你自己拿去吧。另一方面，按照當時的戰爭方法，作為戰敗者的所多瑪王是完全沒有權利問亞伯蘭拿任何東西，所以我們可以在他的要求上一方面看到他的狡猾， 而另一方面看到他关心的，即是他的利益，即是他的劳动力。亚伯兰的付出，他的胜利一点都不在乎。但调回转头这样想，索多玛王的行为好像有点粗鲁，但话晒他都是各据一方的迦南地的王，他亦都有他的势力，有他的盟友。既然他讲到出面，亚伯兰大可以卖个人情给他，放他的人走，攞他的财物，一方面名正言顺有钱了，而另一方面神应许过的嘛，必使他成为大国嘛。第时发围的时候，索多玛王都可以成为一个盟友帮下手，就算之后有什么冲突，索多玛王都要给个面子，己不会随便发难，可以保住一时的平安。这些就是一石二鸟，这么好的建议给着你是亚伯兰，你会不会接受？接受，接受的原因是有着数，不接受的你可能是因为你知道亚伯兰怎么选。落到二十二节，面对索多玛王好像有些无礼的诉求，亚伯兰的回应就是一个斩钉截铁的誓言。我指着耶和华至高的神，天地的主起誓，凡是你的东西，就是一根线一条鞋带，我都不拿，免得你说是我使亚伯兰富足。可能我们会想，亚伯兰是不是被索多玛王激亲，激到一个地步要即刻发誓呢？原来起誓这个字是用了完成时态，即是说起誓这件事并不是针对索多玛王的说话的回应来的，而是一早已经完成了做了的事。如果用回口语讲出来，就是我已经同神起了誓。值得留意的，他起的誓的对象是同十九节麦基洗德所称重的至高的神、天地的主是一样的，只是加了耶和华的名字下去。而另一方面，他发誓的内容是索多玛的所有东西，连一根线、一条鞋带，即是说最没有价值的东西都不会拿。所以我们看到亚伯兰的发誓是要强调自己所信靠的、他效忠的是这个创天造地、掌管万有的神，而不是自己的力量，更加不是索多玛的任何财物，唯有就是那一位独一的真神耶和华。但来到这里，我们就会问一个问题，为什么一开始他已经决定了不拿索多玛王的任何东西呢？关键是他说免得你说是我使亚伯兰富足。在十二章打后，可能有人已经认为亚伯兰之后的富足是因为他 要老婆认作阿妹，之后在法老上面拿了很多财宝，所以有人说他因为法老而富足。但是更加可能是经过救罗德的一役，亚伯兰更加深深地体会到神应许的信实，我必赐福给你。他明白到生命的一切的丰盛都是源自神的应许和祝福。如果今天他拿了索多玛王的财物，这一位世俗的王第时就可以夸口说，看看我令亚伯兰富足，原本是神的恩典，却是变成了索多玛王的荣耀。本来是神的荣耀，却是被人夺去了。眼里的弟兄姊妹可能见到，不是，最后虽然他说什么都不要，最后他又说他的仆人所吃的以及他盟友所应得的份就被他们拿的嘛。那当然的，行军打仗吃了的和盟友应得的份，亚伯兰是没有权也都没有办法还给索多玛王。所以总括来说，在21至24节我们可以看到，就好像之前所说，索多玛是一个世俗的代表，是一个邪恶的身份，本来他没有任何权利在亚伯兰上面拿任何东西，他的要求单单是要拿着数，即是要回他的人，还有之后有机会炫耀说我令亚伯兰富足。而 亚伯兰的选择就是对神应许信心的选择，他选择依靠神的应许，而不是依靠世上的财物。他相信那位赐福的神必然会用他自己的方法来成就神自己的应许，而不需要用一个俗世的方法去达到神自己的目的。同时他也都向在场的所有人宣告了，我的富足、我的成功、我的盼望完全出于神，不是来自这个世界。弟兄姊妹，这个可能都是我们现实的写照。当我们得到神的帮助的时间，世界会第一时间来到找我们，他会带着他的价值观、他的逻辑、他的要求来到我们面前跟我们谈判，就好像所多玛王迎接亚伯兰一样。而实际上世界是要将我们在神的祝福、神的赐福里面拉回入去他逻辑的里面，忘记一切是源自神的恩典，甚至可能会提出一些很合理、好像很诱人的建议，让我们名正言顺地得到利益。对亚伯兰来说，所多玛王的提议是令他一夜暴富的机会，他完全可以接受这个建议，亦都没有人会责备他，甚至这个建议可以让他忘记了神的恩典，相信一切都是他应得的，是他冒险打回来的。同样地，我们今天都面对同一个试探，不过我们面对的试探就没有所多玛王在的角色那么鲜明，甚至可能只是身边的一个人的无心的说话。比如在工作上面都做了一段时间了，样样东西都驾轻就熟，表现好像都挺好，老细都很赏识自己，甚至有升职加薪的机会。我们一方面知道神让我们有这个机会在这个位置发挥，但隔离一个同事一句无心的说话，是的，你都挺厉害啊，你努力赚钱，你努力赚回来的嘛，你应得的嘛。可能我们都不禁笑一笑，点一点头，认同了他的讲法。又或者我们很努力去预备考一个专业试，或者考其他试。一方面我们很努力地补习去做练习，另一方面我们都很熟灵地去找弟兄姊妹一起去为这个考试的预备祷告。最后成绩出来了，挺好，弟兄姊妹很欣赏。在这里问，你考得这么好，在哪里补习，还 是做了什么练习？我们很可能都会很自然地跟着人归功于做了什么练习，去哪里补习。他是忘记了一切在神的掌管里面，将荣耀归回给神。一句无意的说话可以让我们沾沾自喜，无意地抬高了自己，夺取了神的荣耀，慢慢甚至忘记了神的恩典，自以为是地以为所有东西都是靠自己得回来。所以愿我们在生活里面都可以好像亚伯兰那样坚信，甚至对外宣告，我的富足、我的成功、我的盼望完全出于神，让神得到他当得的荣耀。去回经文，现在我们将时间推前一点，去回十八节，看看亚伯兰同另一个王的互动。这段呢其实是穿插在所多玛王迎接亚伯兰和所多玛王同亚伯兰的互动之间，明显才是整个段落的重点。十七节讲到所多玛王出来迎接亚伯兰的时候，十八节就出现了另一个完全不同的王，撒冷王麦基洗德。那这个撒冷王是谁呢？我们可以由四个方面去认识一下这个王。首先之前讲过撒冷这个地方呢，就是之后的耶路撒冷，当时还是叫迦南地的，所以我们知道他是一个迦南地的部落首领， 而另一方面，撒冷这个字即是希伯来文的 shalom， 意思即是平安。这里亦都衬托出亚伯兰啱啱救出俘虏，赶走了敌人，令各城得平安的意境。而另一方面，麦基洗德这个名字直译就是我王是仁义，或者我王是公义。希伯来书是这样形容他，他头一个名字翻译出来是公义的王，他又名撒冷王，是和平王的意思。第三，撒冷王麦基洗德带着饼和酒出来，饼和酒意味着庆祝和慰劳的意思，为刚刚经历了战争长途跋涉回来的亚伯兰一行人作出了供应、安慰和为他们加力。而最后经文形容他是至高神的祭司，这里是圣经第一次提到祭司这个字，而同时麦基洗德是圣经唯一担任王和祭司一职的人，因为之后的以色列的王是不会同时担任祭司一职。关于他至高神祭司的身份，有学者就会问，这个麦基洗德的至高神是不是当时迦南地的偶像？但有两点我们可以肯定，麦基洗德的至高神就是知道耶和华。第一，之后他为亚伯兰祝福，说到愿至高的神、天地的主，和22节之后亚伯兰对所多玛王的宣告，我指着耶和华至高的神、天地的主，这两节经文是平衡，这已经表明了麦基洗德的至高神就是知道耶和华独一的真神。而第二，希伯来书的作者在7:1都认定了麦基洗德就是至高神的祭司，所以无论在经文的平衡定是在圣灵默示新约作者入面的肯定里面，我们都可以知道麦基洗德的至高神就是独一的真神耶和华，而他亦都是耶和华的祭司，一位带来平安公义的王，为劳苦的人作出供应、安慰和力量，亦都是至高神的祭司的身份。所以希伯来书讲到他与神的儿子相似，但同时他在创世纪就是神的代表。那为什么一个迦南王是会认识耶和华的呢？学者指出，可能因为麦基洗德的祖先和亚伯兰的祖先有些渊源，又或者亚伯兰住在迦南地的时候就跟他讲述过耶和华的事。不过这些都是估计来的，未必是今日经文的重点，重点反而是他对亚伯兰的祝福。他的祝福可以分为两部分，第一，愿至高的神、天地的主赐福给亚伯兰，他肯定了亚伯兰是蒙神赐福的人。至高的神即是指到耶和华是大有能力的那位神，会有能力去帮助人的那位神。天地的主在新译本翻译是创造天地的主，那是指到神是创造天地那一位，同时是掌控一切那一位，包括地上的所有势力，即是四王和五王。所以我们在第一句的祝福已经看到，麦基洗德已经认定了亚伯兰的胜利是因为耶和华的帮助。而第二，他说到至高的神把敌人交在你手里，他是应当称重的。麦基洗德将胜利的荣耀直接归还给神，他很清楚表达到亚伯兰之所以可以以小胜多，不是因为他几有计谋，不是那318个壮丁几咁好打，相反完完全全是神的作为，因为神将他的敌人交在他手里面，所以神是应当称重。这里要留意的是，每当圣经里面写到神是应当称重的，其实不是单是指到讲那个人觉得神是应当称重，而是期望读者，即是包括我们，都同样因为神的作为称重神。 而这一个也都反映了一个很重要的现实，原来每当一个第三者知道神出手帮助我们信徒的时候，就算他未必亲眼见到或者经历过神迹，他都会称颂神，从而将荣耀交给神。比如一个未信的人都会知道江山易改，本性难移，人是很难改变的。但我们信徒一个又一个的见证，见到一个又一个被改变的生命，就算身边未信的人见到神这一样这个作为，都不禁会感受到神的真实，将荣耀归给神。而慢慢他也都会因为神的真实回转归向神，因为被生命影响生命，这个就是很多人的得救见证。翻翻经文，最后面对麦基洗德的祝福，亚伯兰都很快作出了回应，他立刻将所有的拿出十分之一给麦基洗德，因为他很明白到他的胜利令到他名声大噪，令到罗德一家得救，同时令到迦南地再享平安，这些一切都是源自神的应许，我必使你成为大国，我必赐福给你，使你的名为大，你要使别人得福，地上万族都因你得福。他明白他所拥有的，包括名声，包括他的财富，本来不是属于他的，而是神所赐给他的，所以作为一个回应，他就将十分之一给当时的至高神的祭司，藉此对神作出一个感恩的回应。而另一方面，亚伯兰很快地在众人面前的献上，这个动作都是要在众人面前承认他生命里面的主权是属于神，就算打赢仗很多战利品，仍然将神放在他的生命的首位。这里也都是圣经里面第一次提到的十一奉献，亚伯兰向神的代表麦基洗德奉献，也都讲明了十一奉献不是一个律法，不是一个规矩，而是一个发自内心甘心乐意，认定了神在我们生命上的主权，认定了一切的祝福赐福的来源都是来自神的一个敬拜的行为。亚伯兰选择不拿任何来自所多玛王的财物，却是选择了将神所赐给他的十分之一献回给神，一个拒绝，一个献上，两个完全不同的行动。我们看到他在乎的不是他的财富有多少，他在乎的是那一位赐福给人的神，所以他选择继续去依靠神的应许生活，并将荣耀归回给神。弟兄姊妹，我相信我们不多不少都感受到神很实在的应许和祝福，神对我们的陪伴，对我们的供应，对我们身心灵的医治，甚至神在我们工作上，我们生活上，我们家庭上亲自的帮助。但愿我们在生活上的选择都可以好像亚伯兰那样，认定神的应许才是我们赐福的来源，一方面让世人知道我们的神不是一个宗教仪式，而是一个实实在在掌管一切的神，而另一方面我们自己也都用具体的行动回应神的恩典，将荣耀归回给神。我们的奉献，我们的服侍，我们的见证，都是我们对神祝福一个最美好的回应。讲回一开头那位更新人士的故事，究竟弟兄会用一千篇一律的设计，还是继续为每一个设计尽心尽力呢？最后这个弟兄决定了一方面感谢师父的关心，而另一方面坚持为每一个客人有独一的设计，不用师父 赚多啲钱嘅建议。感恩嘅系弟兄透过一间基督徒嘅机构学习到点样去管理公司，让佢咧有翻啲时间同空间出嚟，而慢慢佢嘅设计都闯出咗名堂，作品多次被传媒访问，同时生意都多咗。但弟兄冇忘记过神嘅恩典，挂住去做生意，反而隔个星期入到戒毒村去教话，希望以生命影响生命，栽培更加多有天分嘅人，同时亦都雇用更加多嘅更新人士。每一次咧，佢聘用更新人士嘅时候，佢都会同佢哋讲：喺别人嘅眼里边，我系一个神迹，但系我想嘅系同神创造更加多嘅神迹。佢冇忘记过神嘅恩典。喺弟兄嘅故事里边，佢一方面拒绝咗用俗世悭水悭力嘅方法去赚钱，另一方面继续坚持使用神俾佢嘅恩赐去工作，同时成为咗其他更新人士的见证，其他更新人士的祝福，并且将荣耀归返给神。他的服侍成为他最美好的献祭。诗篇117篇这样说：万国啊，你们要赞美耶和华，万族啊，你们要颂赞他，因为他向我们大施慈爱，耶和华的信实传到永远。当神对我们大施慈爱的时候，同时我们亦为这件事作见证，其他人自然都会称颂神。就好像今天的经文里面，我们看到亚伯兰打赢了仗回来，他面前就有两条路。第一条路是接受所多玛的建议，让自己得到财富和所谓的平安，但代价却是忘记了神的恩典，夺取了神的荣耀。而第二条路就是回应撒冷王的祝福，承认同时宣告所得的一切是源自神的应许，将荣耀归返给神。他选择了继续去信靠神的应许，并且将荣耀归给神。弟兄姊妹，我们在工作上，我们在家庭上，我们在学业上，都可能会受过神的祝福。如果你是亚伯兰，你会怎么选？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亲爱的天父，在今天的经文里面，我们看到纵然亚伯兰得到你的帮助，战胜归回，他都会面对所多玛王的诱惑，让他得到俗世的富足，但是你的荣耀就被夺去。但是亚伯兰选择了继续依靠你的应许生活，并且将荣耀归返给你。愿我们每一位弟兄姊妹都有同一个心，在生活上边依靠你的应许，同时成为你的见证人，使你得到当得的荣耀。最终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我们这样的祷告是奉主名求，阿门。如果对讲道有什么感动，或者有什么想我们教牧同工为你们代祷的话，可以在回应纸或者 QR code 那里 do 一 do， 我们很乐意为大家祷告。